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小米集团推出其首款电动车引发热议，中国造车热对中国和世界而言到底是福是祸？中国三大经济指数有所回升，这是否是经济复苏的迹象？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小米集团在上周四发布了自己的首款电动汽车小米苏7。该系列的标准版售价为人民币21.59万元，定价低于市场预期，也比其他品牌的对标款更为便宜。小米大力营销苏7的性价比在舆论场引发不同反应。那么小米电动车实力究竟如何？中国造车热带来的是弯道超车还是产能过剩？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博士哈，我们看到小米首款电动车是引发了比较两极化的评论，那有支持者认为它代表着中国造车新势力，有创新，性价比高，但是也有批评者认为它只是在靠补贴造车，而且涉嫌抄袭。所以您的评价是怎样的啊？小米花了历时3年啊，近100亿造出来的车啊，是否有原创性的技术突破和设计创新呢？
是的，小米过去虽然是以这个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著名，但是过去3年他们花了100亿在电动车的发展上面。雷军说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看出这个从他们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自己的实力到底是吹捧出来的，还是他们真正有在科技上有任何的进步。那在讲小米的这个苏7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电动车产业的这个科技。电动车产业基本上它的科技很花俏，而且很多电动车都是强调未来感还有使用者体验方面。那把这些花里胡俏的东西拿掉之后，最主要的核心技术就是在电池。那主要是这些电池的这个我们要考虑他们的一些数据，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充电速度，另外就是续航力。这个是所有人在购买电动车之前所考虑的最重要两个因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苏7的官方数据，来对标特斯拉2年前很类似的这个新款的旧款的一个 S 型，来看看他们的数据的比较。那首先我们看充电速度，那小米官方数据说快速充电15分钟能够充到350公里，这指的应该是超级充电站。那这个数据基本上跟 S 型的这个特斯拉 S 型是差不多的速度，就15分钟也是能够充差不多到350公里，所以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突破或比较。再讲到这个续航里程，那小米在这个方面稍稍胜过特斯拉 S 型。那小米官方数据写的是续航力是充满电是800公里，那特斯拉 S 型的续航力大概是660公里，少了大概小米大概18%左右。那这个对于里程焦虑的消费者来讲是一个优点。那具体的里程，因为毕竟才刚推出来，所以说还没有一些数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官方数据跟消费者实际体验还是有差距，所以这方面可能还是要稍微等一下我们才能够继续观察。那我们看到另外小米它不断强调就是他们电池跟一体化的技术，那把就达到全球最高的体积体积效率，然后这个也让车内的空间增加了很多。那我们想真的是看到小米在这上面的确是花了不少心血，那的确有些创新，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东西不管是空间容积量或是这些花里胡俏的东西拿掉之后，真正看到电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核心技术跟旧款的特斯拉 S 没有太大的差距，或许有一些些的这个在续航力上面有一些进步，但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电池更新或者说它的进步自然而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它主要的亮点应该就是它的售价吧。
而且电池的这个可耐用性和它日后的这个续航表现啊，可能是也需要时间来检验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小米，对任何一款这个电动车，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哈。那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苏七发布后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没有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帮助，小米在3年内成功造车是不可能的。郑旭光先生，您觉得雷军这是高情商啊，在向北京市政府客气客气，还是小米造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呢？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的啊，两方面都有的。就是第一个来讲呢，雷军是可以说多次的创业者啊，情商不差，情商不差，怎么样搞政商关系，他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另外一个呢，北京市确实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一个是呢，在亦庄的这个生产线啊，汽车的这个超级工厂，另外一个呢是给他解决这个电动车的资质问题。这也是跟北京市的焦虑有关，因为北京市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电动车产量是中国啊各省区的第一名。那么到了去年啊今年这个状况呢，它在已经被挤出前10了。应该说北京市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非常大的一块，所以他把目光呢是投到小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也触动小米来上市这个新能源的电动汽车。
那我想继续请教郑先生，您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支持啊，小米能造得出来车吗？就是说这个政策支持实质上其实对于小米的研发生产有多大的这个帮助呢？
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吧，可以加快它的速度，另外呢给它提供很多政策上的便利。当然你要造车本身你还是需要小米自己的一个事情，市政府帮他造不了车。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呢，北汽集团啊，它是北京市的国有企业，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个传统造车的能力以及电动车的这个造车能力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设计啊、市场营销啊各方面的原因吧，啊，实际上是落在了后面。所以这个新的造车势力，我们看呢，它都是啊由马斯克入驻这个中国啊之后啊兴起的一批，都是带有一种私人企业创业的这么一个性质的啊，这个完全和过去的北汽集团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小米这次造车似乎也是用的就是北汽的这个造车的资质哈。那从小米造车这个案例延伸来看的话，中国的造车热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市场导向的，多大程度上是政策驱使的？那么中国政府又为什么要把新能源车作为一个重点扶持的领域呢？廖博士您的看法？
是的，我同意，这个中国电动车在很大的程度是中国政府政策所驱使的。那中国政府的向来的对于经济或者产业的政策都是用市场换技术，用这样的策略来加速各个产业汰换升级。那通常是中央拍板定调，然后借由政策诱因让厂商有利可图，然后借由补贴让民众趋之若鹜，这样一来让很多旧的产业，他们不希望能够脱离的旧产业能够迅速的升级，然后汰换掉啊，然后满升级到新的产业。那为什么中国政府有希望这样子一个啊，有一个对新能源或是这种电车有这样子啊这样子一个明确的方向呢？那有主要几个原因。那主要首先是战略原因，中国一直是石油进口国，中国70%的石油靠进口。那比亚迪的 CEO 王传福也说过，这70%会死死卡住中国脖子，容易被外人切入。那所以说他在石油方面希望独立于其他国家，那在电车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那另外就是在能源和新能源领域里面抵抗外国电动车的掌控，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政策。这也就是中国之前所谓的“125”规划，就12个5年规划所计划的。 在这"十二五"这个规划里面呢，有七个战略项目，里面有两个就是跟新能源或是新能源汽车直接相关的项目。中国投入超过1000亿的人民币资金，设立产业，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电动车的关键相关组件的资源，培育2到3家大型的这种骨干企业，然后也另外也直接对民众补助，那纯电动车就最高是5万6万块人民币的补助，所以就是双管齐下，希望借由产业的这样子一个诱因，还有对民众的这个直接补贴，让大家就迅速的购买。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经济对人民对诱因的自然选择啊，一个便宜的商品，然后看起来又是很新颖，当然就大家就会趋之若鹜。但是其实中国这个电动车其实有更长远的一个问题所在，也就是中国的能源问题。那这么多电车每天都要需要充这么多的电，那充电的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还是要至少要10几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么久，这个就是超级充电桩才能够达到的。那这个未来中国是不是有能够有提供这么多的能源？那我们看到前阵子在这个春运的时候，很多这个车子为了要排一个充电桩，那车主也是在苦苦等候。所以说这个有没有配套措施，这一切都是需要来好好的考量的。
嗯，是，而且电动车这个行业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基础设施要跟得上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的网友呢留言，刚才跟廖博士说的很相信哈，很相似。他说中国的电动车热潮既有民间企业要赚钱的需求，又有中共试图减少石油进口的战略意图，后来又叠加了习近平弯道超车的大梦，于是在官方和民间共同的宣传攻势之下迅速席卷全球。这些新势力造的车外观和性能确实一流，但更重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耐用性却都不行，最终还是苦了那些被洗脑的用户。郑先生，您是否同意这位网友的观点？另外，您觉得电动汽车是否确实算是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弯道超车的好抓手呢？
第一个，他的观点我不打算反对，因为这个安全性、可靠性是一个冗余问题啊。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冗余放大的话，可能成本会加得很高啊，成本会加得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小米造车，北京起了多大作用？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比亚迪啊，比亚迪的第一辆车的牌照是在西安的秦川机械厂，啊，秦川机械厂的它的这个长安奥拓的这个牌子，啊，实际上是他们合资，这样比亚迪才有生产这个汽车的资格。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西安能够在前10名中啊，电动车前10名排中排着呢，这是比亚迪功不可没。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北京市政府和小米是互相成全啊，这是前面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弯道超车啊，是否可以成立？如果说你是追随战略的话，那是极有可能的啊，就像日本汽车啊，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美国和德国，但是我们也知道，德国和美国它本身是汽车的这个早期的大国和这个创新的国家，但是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追赶。那因为这个时候更主要的考虑的是成本和经济性。
请继续，陈先生。
我不知道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还有什么。
是，就是说这个电动汽车是否确实是这个弯道超车的好抓手？因为比如说跟油车比起来，油车比较注重的像它的底盘啊、变速器啊，或者是这个发动机啊，在这些领域其实中国都不太好，就是过去的积累非常的薄弱啊，不太好实现真的有所突破。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电动车主要的一个领域就是电池，但是中国在电池领域啊似乎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在电动汽车上实现弯道超车，然后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突破的一个好抓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而且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苹果公司是宣布终止了造车计划，那有些分析人士就说，你看同样是生产手机的公司，苹果就造不出来车，小米就能造出来车，这说明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优势是要比美国大。所以郑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对比呢？
昨天我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关于这个。您说的这个，苹果为什么最后放弃造车？苹果放弃造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目标是瞄向这个 Level 5、Level 5 的，就是要全自动的驾驶。实际上呢，关于这个造车的事情，多年前我和一些，这个业内人士讨论过，最后我也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这个驱动形态不是一个核心的东西。驱动形态从产业上来讲，似乎有弯道超车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它没有这个没有发动机了，它是电动机啊，它是电动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内部的这个动力系统和传统的燃油车完全改变。那么这个甩掉的是什么呢？甩掉的是传统的这些造车势力，这些造车势力就我们打个比方，有点像。这个模拟式手机转向数字式手机啊，这个功能手机啊转向这个我们现在用的 iPhone 这种啊这样的手机的这个跳跃，那我们知道诺基亚呀什么过去中国的波导啊什么都很少有人听说了啊，TCL 啊都是过去的那一代手机，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米啊，这个 vivo 啊，华为啊。啊，就是新一代的智能机，这是一个跳跃。但是呢，我觉得对汽车来讲还不尽然，因为对汽车来讲呢，人们讲的是使用感受，使用感受上来讲，这个差别没有功能机和智能机差别那么大啊。最根本的差别在哪儿？是自动驾驶。而自动驾驶这一块呢，可以说，中国的造车势力距特斯拉还有相当的距离啊。那么你仅仅是在能源。就在它的这个驱动的这个动力上来说呢，你和传统车厂会有区别，但是呢，如果说传统车厂也来转型的话，那是一场混战。我们也看到特斯拉的销量的下降，和它的这个成长，这个降低，包括技术的成长的这个壁垒，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苹果为什么放弃。苹果不是没有能力造出来一辆车，造出来电动车，它最缺的就是它和它的目标啊。看来特斯拉现在也实现不了。就是当苹果要成为特斯拉一个追随者的时候，它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啊，这是库克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讲到小米花了100亿，那么实际上苹果光准备这个车研发可能花了。几十亿美金啊，也可能将近百亿美金，号称百亿美金，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他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不是因为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目标啊无法啊达成，就是全自动驾驶，这个难度非常之高。然后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啊，几乎过去几年一直在预告啊，这个要有推出 Level 4。但是现在还在 Level 2的这个 Level 2 Plus 这个级别上，所以当苹果当它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去准备推出 Plus 2的时候，这个 Level 2 Plus 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件事情已经意兴阑珊了。它最终做出来这么一个决定也非常自然，因为智能手机的毛利率是45%，而造车呢，特斯拉也就是不到20%了。啊，那你小米也是10%几，所以对小米来讲很划算，因为它手机利润也不高，啊，就是苹果公司占据了整个智能手机业的一大半的净利润。那苹果当它要做这个汽车的时候，它呢也要获取的是它的，不会比这个智能手机更差的一种回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已经决定性的过去了。这个当然和库克本人有关系。因为他不是乔布斯，他也不是马斯克，而雷军，可以是乔布斯2.0或者马斯克，这个追随版啊，他是这样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苹果现在是及时的止损了，但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车厂啊，还有包括传统上并不做车的这些科技公司却。 扎进了这个行业里面来看哈，雷军也承认小米初期它也并不赚钱，那基本上也是在以低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销售。那从数据上来看呢，二月份中国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售量下降了12%，像比亚迪啊、特斯拉啊这些主要的汽车厂商都正在大举降价，而且由于销售疲软，蔚来汽车和理想汽车这些中国电动车品牌也都下调了第一季度的交付预期。要不是您觉得这是否是说明这个中国电动车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了？小米其实是在一个比较糟糕的时候进入到了这样的一场竞争当中。
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其实早就饱和了，要不然就不会看到这么多销价竞争的这种战国时代的场面。那一个当一个产品我们看到厂商不是只是用销价竞争，而不是用这样子品质或是用更好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客户，然后可以用标到比较高的价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市场其实大家就开始我们这个经济学说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他们就是用最低可以可以维系的一个这样子的品质在经营。那中国电动车市场其实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闭环。那虽然有外销市场，但是主要的需求还是在国内。那政府补贴厂商，那补贴民众，那民众买便宜的电动车。但是这个几个问题，一个高度干预市场的高度干预的这个市场机制，它的价格机制已经失灵了。那也就是说，厂商跟消费者之间的这个价格信息是被中断的。所以厂商即使知道销售已经下跌，但是因为补贴的缘故，所以多生产一台就能多赚政府一些钱，所以就持续生产。那民众呢，目前是不太敢拿出钱来购买，所以因为国内需求还是疲软，内需不够。那大家之前这个看到这些房地产这些问题，可能大家的本身的资产还是这非常的谨保守的一个估算的情况下，那我们看到内需真的是也是慢慢的不够。那我们刚才看平常有讲到，就是像是这个汽车零售量下降，那比亚迪这些特斯拉主要大厂都在降价。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我们看到整体不只是中国，而且是全球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其实已经趋于饱和了。那在这样子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产量过剩，那小米毕竟就是筹备三年，那在三年前他们可能看好这个电动车市场的一个环境，但是三年之后这已经不复过往的情况了，所以只好对国外倾销。那这个倾销的情况其实不只是在中国的电动车，在钢铁汽车，然后太阳面板这些我们过去看到都是有供过于求的情况的时候，就开始看到降价，就开始看到倾销。那我们看到一些大量的这些廉价商品就跑到外国来，那也是这也就是让这个跟欧美国家或是其他的贸易伙伴也开始造成一些紧张的关系。
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补贴所造成的这种市场失序啊，我们看到就连中国自己的官员也承认电动车领域存在失序竞争。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些年是在盲目的兴建新的电动车工厂，除了比亚迪之外，其他的中国电动车品牌基本上都在亏本经营。那郑先生，您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新兴产业在抢占市场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经历阶段，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我觉得两方面原因都有啊，一个是新兴的产业，另外一个呢，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补贴补助，产业政策，两方面都有，你很难找出一个均衡点，说，到底是政府的补贴起了多大的作用啊，你很难讲。就是从这个电动汽车这个产业来讲，我们因为是。简单的把这个这种动力形态作为一个区分啊，把它和传统汽车做区分。那实际上呢，在纯电动汽车这一点上啊，它是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啊，都把它当作一个新技术的一个集成产品，以及绿色环保啊，这个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这么一个角度来推出的是产业政策，所以从这一个产业政策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政府对这个产业的干预是全方位的，是全世界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把中国的这些造车势力，把他们看作全球造车势力的一部分来讲呢，我觉得说中国的产能过剩，这还是有点。为时过早啊，为时过早，因为 以电动车来取代燃油车，这对欧盟来讲，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政策啊，就是各个国家，要，在大概在2035吧，还是不到40，2035，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要全面淘汰这个燃油车。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这个市场并不是天然的，就是德国企业或法国企业、意大利企业的。也不是美国的，就是美国企业。那现在的情况，马斯克也说啊，必须用高关税来保护欧美的电动车业。那当然，他也是在呼唤保护特斯拉了啊。那如果说中国的电动车，它能够在一个全球自由化的啊，互相有信任的，或者在 WTO 机制下的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中国的电动车这个廉价是一大优势啊，因为技术上，刚才像廖博士讲的，小米苏七，它和特斯拉 S 啊，那么区别性能啊不相上下，有高有低，但是价格确实要低啊，而且价格可以在量产之后呢，可以做的相当低啊，相当低，这是中国的所谓的世界工厂的一个优势嘛啊，那么就我们联想。过去的日本车的打遍全球不也是因为这个吗？因为它的经济性嘛，啊，那么日本车主打的并不是安全性啊，欧美车是安全性，这也说明什么？说明新势力它是这个追逐的是大众市场啊，追逐的是这种平价市场，那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占有率，就像手机市场一样，苹果手机并不是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啊。但是呢，它的利润已绝对是遥遥领先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些电动车是否是过剩了呢？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如果说不打起贸易战来，它的产能还未见得可以说是过剩的。
是，很有意思的观点，
或
我
者我
想。
说一句更难听的，你在市场中这个质量也高，但价格也高，市场很难接受的，可能反而是过剩。
所以刚才这个郑先生就提到，中国的车如果是质量是相当的，但是价格更低的话，它在全球是会有竞争力的。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叫做大大的花园里啊，他说，中国的电动车会把世界的车价格全都打下来。那么廖博士，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另外，刚才这个郑先生也提到了日本车的例子啊，就说日本车也是讲求经济性，但是我们也还记得日本车的这种经济性造成了美日之间曾经非常激烈的这种贸易上的冲突，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更多的销往海外啊，以更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可能是带着补贴的，这也是这个海外这些很多国家不满的地方，所以这是否会带加剧这个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的紧张？
首先，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让经济所有的供需理论一样，就是当一个产品它的生产的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而且生产加入厂商越来越多的时候，价格当然就开始会降低。那这个就是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没有补贴、没有任何价格干预的情况下，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一个产业它慢慢成熟的时候，供需会达到一个平衡，需求还在那边，但是供给增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就会慢慢下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郑先生也有讲到，就是这个全球的市场还是在那里，但是中国的这个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比较低价的一个方式。那就我们刚刚讨论到日本，也就是在80年代跟美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贸易冲突。那时候日本的汽车产业，就他们交手跟美国交手无数，那出口管制，然后关税，当时美国都向日本寄出这些关税壁垒。那为什么就是美国会这么样子一个看重，甚至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对汽车产业都是认为这个是一个产业中的重中之重呢？那主要是原因是因为汽车产业能够创造的一个工作乘数是很大的，就是 multiplier。那美国做过研究，汽车产业每增加一个工作，整个经济就会增加11个工作。也就是说，当这一个产业受到打击，或说太过度的竞争的时候，它的整体的经济也有可能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跟欧盟都是相当的这个，虽然说有这样子一个绿能产业的需求，但是他们还是相当谨慎。因为如果中国是用一个倾销的方式，低于成本这样子倾销的方式的话，那对他们本身的经济长远来讲是一个有就可能无法回复的一个冲击。
是，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汽车工业的保护都是尤其敏感的。那美国现在已经宣布将调查中国汽车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欧盟也已经在对中国电动车出口进行反补贴调查。最近有消息显示啊，欧盟有可能会提前对中国电动车来征收反补贴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对于欧盟的电动车反补贴关税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其实这些年我们在贸易争端当中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言辞交锋。那随着中国所谓新三样啊，也就是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的这个出口的增长，未来这样的交锋恐怕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郑先生，您觉得一个国家保护自身的工业和贸易保护主义啊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中国有没有权利来指责别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种说法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你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你可以说它是先进产能，也可以说是这个薄弱产能，也可以说是濒临这个灭。
是。是我们现在看到郑先生可能是掉线了，需要调整一下。那我也想请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廖博士啊，您觉得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跟保护自身的工业啊，这个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刚才郑先生认为是没有差别的。那您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来指责别的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呢？
这个我和郑先生的看法可能有一点不同。我认为说保护主义跟这个国家想要就是在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在还是在很所谓的幼稚产业，就是他们还在发芽萌芽的时候的保护，跟就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已经相当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产业，比如说电动车产业相当的发达，而且是相当多的厂商投入的时候，你还在保护它的时候，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我想中国今天之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欧美国家是对于他们的电动车是相当的忌惮，主要是愿意他们是用这样子就是政府补助，然后让低价的方式在倾销。其实倾销在国际在WTO 就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其实是一个violation， 是一个是对于国家对于这个贸易的这个规定来讲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用一个低于成本的价格，然后只是为了抢占对方国家市场，这个是可以告上国际法庭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贸易争端已经超越过了汽车或者太阳能板这些问题了。我想这些保护主义这个其实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中国他们用这样各样的一个不公平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倾销到其他国家，这个也是很多国家都会开始竖起红旗，而且是开始谨慎来观察的。
是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在对中国的汽车征收超过25%的惩罚性关税，所以美国其实一直也并不是中国电动车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啊。那欧洲是，那未来呢？有美国议员建议说要把这个关税提高到25%，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电动车未来更不可能进入美国市场了？那如果欧盟也同时对中国电动车来征收反补贴关税，这个对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廖博士，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看到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倾销都开始亮起了红灯，在美国基本上是看不到中国电动车，那欧盟现在看到对于中国电车开始也是开始提防，那这样子的方式终究会对本土的汽车产业造成，因为他们看到可能如果说继续开放的话，可能会对本土产业造成难以附加的一个冲击。那如果说这样子延续下去的话，如果说这两个欧美的高墙都筑起来的时候，中国的电动车出不去，那国内需求持续低迷，那最后大概只有减产来回到供需平衡，中央补助也会慢慢消失，就像之前的太阳能板。门板我们看到或是一些芯片就是会最后会一定会有一些整合潮或是倒闭潮，一些小的一些公司可能就会被大的公司吃下来，那就最终会回到一个供需的平衡。
是我们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啊，其中一位叫做到处瞎逛的 YouTube 网友说，电动车结构很简单，什么变速箱啊、发动机啊，这些结构都简单的多，西方没有办法搞技术壁垒啊。这可能涉及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确实是有这个一定的优势。那么还有一位叫做答案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说，小米在手机制造领域还是比较成功的，这次推出的电动汽车从外观上来 讲，与德国的保时捷某一款跑车的外形设计太相似了，以至于有网友直呼该车叫米时捷。那么小米究竟是想自己搞电动车，还是中共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以避免特斯拉来垄断市场啊？值得思考。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小米跟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哈。好的，非常感谢这些网友的留言，我们也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经济数据有所回升，是否是经济复苏的迹象。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四月二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31日发布数据，三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8%，比上月上升了1.7个百分点，并且突破50点荣枯线。这是中国制造业在经历了5个月下滑后首次进入扩张区间。同时公布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比上月上升了1.6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2.7%，比上个月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三大经济指数均有所回升，且位于扩张区间。中国官媒借此大举宣传中国经济出现复苏暖意。那么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启宏博士，除了中国的媒体之外，其实国际媒体也对于中国三月份的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做了很多报道，说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那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啊？50.8%的这个制造业 PMI 说明了什么呢？廖博士。
是的，我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 PMI 这个指数是什么意思。 PMI 指数是介于0到100之间，那超高50点表示是一个荣枯线，那高于50点表示这个产业制造业正在扩张，低于50点表示正在萎缩。那我们看到三月份的这个数据是50.8，也就是缓慢扩张的意思。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采购者经理指数 PMI。那 PMI 是衡量制造业趋势主要的一个领先指标。我们知道在经济的这个预测里面，那我本身就是做经济预测的，那很多经济预测的数据都是延迟的指标，像我们看到劳动数据或者 CPI 或是这个物价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有延迟的。但是 PMI 就是一个采购者经理，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蛮可信的一个领先指标，就是说在一个经济发生这个接下来这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在短期之内有可能是扩张或是收缩，所以说对于 对于很多这个啊这个经济预测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 PMI 它指的是它涵盖在美国是涵盖19个产业链这个管理者的月度调查，那包括上游和下游活动，那它主要有5个调查领域，那每个领域的权重是一样的，包括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的原物料的这些库存指数，还有从业人员指数。这5个指数都表示说就是综合起来之后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PMI 指数。那我们看到中国在三月份的这个五个这个这个领域呢，是前3个是扩张，后面2个是收缩的。那我们看到这3个细项的分析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前3个是表示说一个整个表反映出一个整体市场订单然后供应商，然后还有这个这些整体的一个需求面的一个回暖。但是后面2个呢，是代表着厂商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就是库存指数，因为如果厂商认为未来对预期表示悲观的话，那当然还是会减少它的库存。那还有从业人员指数的，那就是说这2个就对表示说中国的制造业虽然说可能在可能就对于一些订单来讲是有些回暖，但是对于他们未来的预期来讲，它可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状况。但是总体讲起来算是一个温和扩张。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只是我们要看这个整体的指数，我们要看看它的细项到底是反映出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是，不过中国的官方数据常常被质疑注水，比如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中共国官方的经济数据是怎么来的，只有天知道，欺骗一下韭菜可以，欺骗一下皇上也可以，只是让二者高兴一下而已，继续做中国梦，做一天算一天，过不下去再说。郑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您觉得就这个PMI 来说，这个造假的可能性，或者说它这次数据的可信度有多大？另外，如果我们是用中国自己官方的数据去对比它曾经过去的数据来看这样的一个趋势，您觉得从数据趋势上来看，中国制造业在三月份是否确实是有复苏的迹象呢？
从趋势当然是了。我们从房地产来讲，三月份的销售额，百强的销售额是比二月份增加了90%以上啊，这是房地产业的。那么当然比去年同期是跌了45%，所以你看跟谁去比，是同比啊还是这个环比啊。另外一个从 PMI 这个指数来讲啊，刚才廖博士跟大家科普了，这是带有前瞻性质的。前瞻性质呢，实际上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订单量在增长，价在下降，或者说价格不振。那么价格不振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备料和这个员工上来，它都是相对谨慎的，相对谨慎的。那么就是没有扩张的态势，没有扩张的态势，是谨慎的啊。这个是一个景气指数啊，并不像啊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啊，那已经是定死的事情，已经定死的事情。那从这个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上来看呢？一个来讲，除去中国的统计数据，我们没有其他的统计数据来观察中国经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冷热判断，但是都太不够科学啊，都太主观啊。从另一个区域来讲都太主观，可以说这还是我们仍然唯一可以依靠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统计数据局的数据统计局的。另外一个有一个财新的数据，它的 PMI 的在这个扩张更快啊，更高。原因在哪儿呢？它是主要在这个东南地区啊，面向出口的这些行业，啊，它的扩张性更强。而这个，统计局的它是中国国内的大中小企业都有。我们能看出来，扩张比较快的是小企业，其次是中型企业，其次是大型企业。所以你要说造假，要把它造成一个系统工程，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啊，青年失业率为什么去年就停止了5个月啊？8月份开始停止了，那么到1月份开始重新又开始公布调整，公布十二月份的，而且他做了重大调整，就是在校学生啊，18到24岁的全部不予统计，就是2/3的过去的统计口径中，2/3的青年不再进行统计。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造假不易啊！造假不易的结果，最后就停止发布，或者说调整标准啊，调整标准。
是我看到像华尔街日报等等一些媒体啊，之前对啊 PMI 制造业的 PMI 也做出预测，基本上也都在50点这个荣枯线以上。那说明外界其实也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在三月份是有小幅的这个回弹啊。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廖博士，刚才您谈到了很多这个数据细节当中可能反映出来一些原因。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这个出口和政府投资推动的，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我想过去我们看到中央有大强度，而且是一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多方多管齐下的一个刺激经济一些财政措施，然后还有货币政策等等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一个经济体如果说民众或是企业它本身对于未来的景气或是未来的一个预期是悲观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即使是再多的这个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其实它效果还是有限的。那所以说我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其实不只是要看整体的一个数据，还要看这些比较细项的数据才能够反映出一个我们可能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大家对于企业跟个人来讲或是民众来讲，对于未来的景气还是保持一个蛮保守的一个态度。
您说到数据细项啊，我想继续的来请教廖博士，除了3月31号统计局公布的这些官方数据之外，中国在上周还公布了其他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数据，其中大部分是向好的，比如说出口超预期啊，工业企业利润恢复增长啊，但是就业数据却在逆向发展。中国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3%，回升到了去年7月份的水平。廖博士，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好像整体经济看上去是向好，但是失业率却在上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对，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失业率的问题之前，我先来看一看，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做预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准则，就是 one month does not make a trend， 翻成中文意思就是说一个月资料不能当做整体的走势，尤其是一个资料点跟过去的趋势是相反的时候，就是出现转折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多方的观察才能够下结论。也就是说三月份的 PMI 数据可以拿来当参考，不过我们就是就这个资料点本身来讲的话，来扩大解释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点太过于这个过度解释它这个资料点的。那也就是说，那我们可是我们如果说假设这个资料点是可信的，那我们看到过去5个月其实是持续的收缩，持续的下跌，但是目前三月份像是一个止跌回升，就是像是从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扩张，然后到一个比较低水准之后，然后继续缓慢的扩张。那至于之后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V 型的反弹呢，还是说或是一个比较 L 型，就是说它就是止跌，然后之后回升的时候，回升的速度比较慢，这个都是需要观察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失业率，为什么经济向上，但是失业率还是向上？这主要是可能是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有可能的原因是说，在一个从一个比较一个缓慢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回到一个比较活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说所谓的确智人口，确就是胆怯的确，志气的志。确智人口就是 discourage worker， 就是他们会开始减少，因为确智人口指的就是那些就是人口本来就是在应该在工作年龄的人口，但是选择躺平，选择不愿意加入劳动力，各种原因。但是现在看到经济开始活络了，然后看到一些就业机会出现了，然后开始开始人在招工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就重新进入这个劳动市场。但是当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市场的时候呢，的确会增加这些失业率，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首先第一个有可能原因。再另外原因就是有可能在一个比较活络的经济市场里面，民众有信心，就是说我辞掉工作可以随时找到下一家。这个就是一个在尤其在加州的一个像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业，加州的失业率平均来讲是比美国高的，并不是说加州的整体经济比较不好，而是因为加州的整体的经济是很活络的，任何人在这个辞职之后可以很，尤其在高科技业可以很快的找到下一家。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活络的时候 这个我们看到失业率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像是第一种情况比较有可能，也就是说经济情况可能已经止跌回升了，但是开始回稳了，但是劳动力开始吸引一些确实人口回来的时候开始一点点加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失业率，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因为这些确实人口的关系，所以失业率会暂时的开始上升。
嗯，是中国经济止跌回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是不同的这个领域啊，可能这种回升的速度也有明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从这个经济数据上来看呢，是凸显了一种分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增速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萎缩，而工业产值和建筑工厂以及其他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实现增长。所以郑先生，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化？那这种分化是否会让中国经济这一轮复苏变得非常的脆弱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脆弱性啊，取决于这个制造业投资啊，它能否为这些新增的产能找到出口。那这个出口无疑是在世界市场啊，一个是欧美市场，一个是新兴国家啊。那我们也看到像巴西、印度啊，都在和中国啊开始搞贸易摩擦，搞这个这个补贴调查啊。那么包括欧洲、美国啊，那这个脆弱性来源于此。因为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李克强在任的时候呢，中国的经济数据啊抬升呢，它主要来自于投资，主要的贡献来源投资，而投资呢是在基础建设这一块比较多啊，所谓新基建啊。那么在2023年呢，因为2022年的年末有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三大隐患啊，就是房地产、地方债啊，以及这个中小银行啊，那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这个企业和就是主要是政府部门和这个家庭部门投资能力实际上也遇到严重的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啊，是企业啊要看到有挣钱的希望他才会去投。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有所调整，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鼓吹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它还是在所谓的中高端制造啊、新制造上来下功夫。我们前面一节讲到的所谓的电动车，这就是一个新赛道，所以他们在意的是通过这个新赛道去这个进入世界市场，似乎也成立。因为你要说我是落后产能啊，你挤占的是你夕阳工业啊，这是一个说法，你要保护那个夕阳工业。但是我这是先进产能啊，我这是环保的呀，似乎在舆论战上、政治战上，他还能得一分啊，得一分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脆弱性主要是来源于世界市场是否跟他打开，或者说跟他搞贸易摩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在国内的这个分配结构，中共是不要调整的，因为调整的话就意味着家庭部门应该拿的更多，而这个政府部门拿的更少，这个是一个还延续着过去几十年的惯性。几十年的惯性呢，就是他认为你家庭的消费投资、家庭的教育、这种健保，包括休闲，这些不是对于劳动力的投资，就是一种完全低成本的压榨式的这种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大学每年1000多万的本科毕业生，实际上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跟过去的这个60后、70后、80后已经大大是不同了，大大不同了。那么如果说习近平还是坚持这个导向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你这个经济的成长性，你仅仅靠出口，这个是非常脆弱的。
郑先生，刚才您提到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说中国这段时间为什么突然冒出了对于很多这个对中国经济见顶论的驳斥，从习近平本人到底下的官员，再到媒体，再到学者啊，最近是纷纷的出来驳斥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其实中国见顶论是2022年啊，有两位美国经济学者提出来的，后来在经济学人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出了一个封面刊叫中国经济见顶了，打了个问号。 好。那中国上下为什么时隔近一年又把这个概念拿出来猛烈驳斥呢？您的观察？
这也反映官方的一个焦虑嘛。就像畅想经济光明论，2016年开始就畅想光明论。光明论是因为大家普遍的不看好嘛，不看好他才畅想光明。那么现在呢，他又说这个否，这个驳斥这个见顶论也是同样的，因为见顶论它有它的理论基础啊，那你得把它的理论基础你得驳斥掉。你譬如说第一个老龄化问题，你的中低端制造是没有前景的。你得往这个新兴国家转移，往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中低端制造。你要往高端制造的话，你得有这个技术输入啊，得有市场啊，资本也得有资本，因为这个直接外商直接投资，它带来的是市场和技术啊。那么你向上走，你靠自力更生是没有戏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更不可能，靠自力更生你能够超越给弯道超车全球。实际上中国的手机产业，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很清楚，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马斯克啊，他们带来了这种是这种供应链嘛，是吧？所以你就知道的，你必须和欧美国家搞好关系。这又是习近平的政策所内在的矛盾。习近平刚见过20名美国企业家，安全部就在那发一个视频，说要谨防这些咨询公司，境外的这个间谍机构利用咨询公司来调查中国的经济数据。所以你对资本到底是友好还是不友好？所以它本身是有内在的张力。其次呢，当你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资本的回报是在减少的，因为非资本的这种改善带来的这个收益，管理的收益啊，技术输入的收益，这个都已经见顶了。他说的见顶都是非常具体，人口红利见顶。那还有一个见顶呢，就是你这过去的这个过去的所谓叫后发优势已经见顶了，你已经是这个中等经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那你从这个来讲，你的这个优势也见顶。那还有一个呢，你的这种后发劣势就显示出来，因为你的制度，习近平给这些外商说我不会改，你的这个制度和这个所谓欧美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制度是冲突的，你要按照你的意志来拓展你的这个适合你的国际秩序的话，那必然造成一个地缘政治上他认为你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你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的上升，而对现有的这个基于规则的秩序是一个严重挑战。你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你的发展问题变成了他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见顶的因素。所以多方面来看，你有就是说你的发展本身带来见顶因素，你的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人口红利的这个消失，不仅是消失，而且养老负担上来了啊，因为你得补课嘛，补不了怎么办？那你就是你自己财政上想办法嘛，你就付代价嘛，更多的这个投资这个资金你得转向养老领域。那就是说有至少有三四个，还有一个全球化红利扩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扩展不下去了啊，因为全球分工不可能无限制的这种更加细化，那么一个疫情就让所有人感觉到全球化的这个供应链的脆弱性，包括俄乌战争也提示啊，战争还在人们的身边啊，政治冲突、国际冲突还在，所以在地化生产、近岸化生产、有岸生产也成为一个新趋势。那么对中国来讲，就叫去中国化啊，所以去风险就是去中国。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各种方向告诉你，不仅要见顶，而且有可能下山了？
是
这个焦虑，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说他做一个终身执政者，他未来的二三十年，他看到是一个下行的区间， 曲线，他当然很恐惧。
是，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驳斥这个中国经济见顶论的这些人，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驳斥啊，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论述的角度，就是说像刚才这个郑先生所分析的这一套呢，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来评判中国经济的走向，这是失灵的。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西方的标准是否确实和中国的情况是不匹配的？那在您心目当中，真正应该用来评判的最关键的指标有哪些？
其实不管失不失灵啊，中国本身数据跟经济预期是不会说谎的。就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啊，这个我们看到不管是房地产还有各项的一个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是用一个字就是内爆，就是 implode， 就是说因为长期的内部的失衡，然后政府长期的干预，大强度的干预，造成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民众预期是没有一个准确的预期，那企业也没有办法准确的预判这个将来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财政部他们推动的这些一揽子化债方案啊，我们看债融资债券啊，超长期的这些特别国债，这些都是表示说中国他们对本身的经济还是很忧心的。那最后就是我们刚讲到说，如果说就我来讲说，如果说怎么样的一个最关键的评论的指标，我认为有两个。就首先第一个是劳动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就是说在这个失业率，然后有多少人口是在就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社融数据是告诉我们一个经济未来的一个发展状况，所以这两个是我比较看重的。
是，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八名中国偷渡客毙命墨西哥海岸，中国走线为何暴增？中国新三样出口飙升，是否会扭曲全球市场？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